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赖秋文。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延长肺通气时间以抢救新生婴儿的系统综述。过去20年， Cochrane 新生儿小组已开展了400项 Cochrane 系统综述，并根据新证据的出现定期进行更新。2020年3月，综述作者们对关于使用持续或标准通气来帮助呼吸困难的新生儿的系统综述进行了第二次更新。第一作者 Matteo Bruschettini 是瑞典 Cochrane 中心的主任，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最新发现。有些新生儿在出生时肺部充满了液体，如果要正常呼吸，就必须用气体代替这些液体，这通常是自然发生的，但有些婴儿难以自行建立起有效呼吸，每20至30名婴儿中就有一名需要人为帮助。标准做法是提供短暂通气，模仿正常婴儿的呼吸活动，而持续通气，进行5秒以上的通气方法，可以使肺部更快扩张，从而更快地交换氧气和二氧化碳，也曾作为推荐方法。了解这些方法对婴儿的呼吸和存活率是否有相似或不同的影响十分重要，因此本综述对上述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综述作者寻找了与标准通气最多1秒相比持续肺通气的好处和危害的相关证据。综述作者纳入了10项研究，涉及近1500名在预产期前出生的婴儿，从23到36周的孕龄。在每项研究中，持续通气的时间为15至20秒，压力在20至30厘米水柱之间。大多数研究在临床反应差的情况下提供了一次或多次额外的持续通气。还有一项涉及9名婴儿的研究，综述作者对其进行了单独分析，因为该研究将持续或标准通气与胸外按压相结合，这是一种额外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婴儿开始正常呼吸。所纳入的研究显示，在出生后的头3天或慢性肺病患儿中，接受持续或标准肺通气的婴儿在死亡率和插管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出生时接受持续肺通气的婴儿可能需要较少机械通气的天数，然而由于目前可用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研究结果的质量为低到中等。此外，还有几项正在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完成后，可能有助于综述作者确定持续通气是有益还是有害。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对肺通气过程进行更详细监测，例如在持续通气之前或期间对肺活量和呼吸暂停的出现进行测量。同样重要的是，今后的随机对照试验应纳入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婴儿，提供不同妊娠年龄组的资料，并测量长期的神经发育结局。本综述已在网上发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只需访问 Cochrane Library 并检索 Sustained Inflation for Neonatal Resuscitation 即可找到全文。